Washington.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三大进口国同时加税，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有何看点；二， DeepSeek 神话逐渐破灭， AI 革命还是中国炒作。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加一热点快评：卢比奥施压，巴拿马将不续签“一带一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拉美之行的第一站就是巴拿马，鉴于特朗普总统扬言将收回巴拿马运河，卢比奥此行备受关注。星期天，卢比奥与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举行了2个小时的会谈之后，穆里诺立即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宣布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下面我们就邀请美国欧道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少明和台湾龙华科技学院助理教授赖荣伟来给大家做一个热点快评。巴拿马呢，我们都知道是第一个参与“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拉丁美洲国家。前总统瓦雷拉在2017年6月宣布和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同年11月，他就访问北京，并签署了加入“一带一路”的计划。我首先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这个特朗普总统就任前后呢，他一再放出口风要收回巴拿马运河，那么这种极限施压现在看起来生效了，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想也是了哈，因为这个巴拿马运河对于美国的安全以及这个发展来讲的至关重要。美国是一个海权论的国家，那这个东西关系到它的所谓的这个生存以及它的经济发展。那这个中国的势力呢，长期以来呢，在非洲甚至到这个美洲，简直已经是到美国的后院去了。所以说呢，他这个简直也就是说，也可以说这件事情呢，给了全世界一个讯息，就是说美国的确是把中国视为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生存跟发展上最大的一个竞争上面的一个对手。甚至呢，我们也认为 Marco Rubio 本人就是一个抗中意识形抗中的色彩非常明显。那一带一路呢，其实呢，这么多年实践下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跟中国合作国家来讲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一方面呢，我想呢，这个一带一路并没有给这个参与的国家呢，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利益，甚至还传出了贪污腐弊的问题，甚至还传出了中国的这个政治势力介入的问题。我想这件事情呢，也让这个跟中国呢合作一带一路的国家呢，也纷纷的呢开始呢想要矛头转向。我想巴马的这个运河呢，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啊！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呢退出“一带一路”。对，
好。那么卢比奥跟巴拿马总统会谈之后呢，就发表了强硬的声明，表示美国不能也不会允许中国共产党继续对巴拿马运河区域加强控制。如果你不立即改变，美国就必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其权利。那么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明教授。都说奥巴马项庄舞剑啊，这个奥巴马舞剑是意在中国，不是意在沛公啊。那么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是假，逼退中国势力影响是真，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逼退中国势力是真，但是并不是说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是假，他是要让巴拿马运河脱离中共的这个影响。而且美国这个收回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历史哈，因为可以说吧，巴拿马这个国家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的时候，美国是鼎力相助，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帮助，它都不会独立的。它因为在独立过程中，美国给了 哥伦比亚很多钱才让这个巴拿马独立，而且这个运河法国人修死了很多人，上两万人，那个没有修成，美国帮助又修，花了这个上千万的美元，又死了好几千人，一共死了将近三万人，如果没记错的话，才修成了这个运河，是吧？所以而且巴拿马到现在为止是一个美元化的区域，就是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他用的是美元。所以没有美国，可以说加拿马就经济就完蛋了。那么这近年，刚才赖教授讲到中国在巴拿马的这个扩张，我就不再细说了啊。它的运河的两头的港口都是由李嘉诚集团控制的，所以李嘉诚集团可以说是听从中国，对中国要言听计从的嘛。那么他如果在战事的时候，他可以封掉两边的港口的，所以。说白了就是巴拿马这么多年来他真的靠的是美国，他同时又从中国拿好处，两头通吃。那么美国在卡特期间把这个运河交回给巴拿马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不允许外事干预进入，如果外国势力进入，美国有权用军事干涉来把这个事情解决，是可以的。这个当时的条约里是这么写的，所以并不是说川普这个空口无风的，是吧？所以现在他一说当然是要奏效的了，所以这个两头通吃不行了。那么前些天看新闻讲巴拿马这个有点害怕了，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对了，他这全巴拿马，他说他紧急的摘下了60多块中国搁在那边的宣传牌啊，赶紧摘下来，怕这个，所以你可见中国的影响之深。现在这个卢比奥的访问非常奏效，可以这么说。
好，那么李教授跟进一个问题啊，那您认为如果这个巴拿马承诺啊减少中共势力在那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退出一带一路，那么美国还会收回巴拿马运河吗？
这个收回这个字，我觉得美国要采取措施，对吧？他没有说这个收回，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 ，take it away, take it back。这个他，有很多的，就是说美国现在从来没有明确他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的方案很多，这个我承认。因为如果你说的收回的话，那就是如果说是军事干涉的话，那确实在两国的这个交付巴拿马协议的协议中是有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好的，我们感谢李少明教授和赖荣伟教授的精彩点评。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将继续为您深入探讨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的问题，望继续关注。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三大进口国同时加税，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有何看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签署行政命令，对来自墨西哥和大部分的加拿大货物征收25%的关税，对加拿大能源产品的关税减至10%，对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新规将于2月4号，也就是明天生效。特朗普表示将继续征收关税，直到因致命毒品芬太尼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而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结束为止。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宣布对美国进行反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将对价值15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宣布将透过关税和其他反制措施对美国进行报复。中国商务部在周日发表声明，称坚决反对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表示中方将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是美国三大进口国，特朗普同时向三国加征关税，真实目的是什么？将造成何种影响？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欧道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少民。李教授您好。
徐波主持人好，赖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台湾龙华科技学院助理教授赖荣伟。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李老师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执政不到十天，我们看到关税战正式打响。虽然特朗普早有预言，但不仅国际社会呢感到有些困惑，就连许多美国民众甚至政府官员也感到不解。特朗普首轮贸易战的理由呢是毒品和人口走私。那么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中国制造芬太尼，将他们走私到墨西哥和加拿大，为什么主犯中国征收10%的关税，而从犯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25%呢？这个美国新总统他大打出手的这个目的，真的是为了制止人口走私和毒品流入美国吗？
所以你这个用的词儿也很有意思啊，主犯从犯大小啊，咱们慢慢的来先看一下这个前后背景。首先是这个毒品问题，毒品问题呢在美国社会，芬太尼它是制造那种最致命的毒品 opium 的这个原料是吧，直接的原料，有了这个就直接就可以做了。那么这个东西的大宗生产商就是在中国，它有这个大的这个化学公司，也有一些隐蔽的这转移的小的作坊。这些东西中共你想想，中共它有什么这个动力去把这个制住？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它可以这个那可松可紧，对美国是一个很这个谈判筹码嘛，所以他真的，而且他觉得这个是打击美国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这是中国的背景。那么墨西哥的这个大毒贩，就是大毒的这个集团，他就从中国进口数十亿啊，这个有墨西哥政府的这种和那个毒贩的这个联系也是千丝万缕，甚至是很明显的，这个这么多年已经有了。所以墨西哥说他是一个这个从犯，当然是有点低估他的价值了哈。加拿大呢？加拿大因为他边境很松，他这个加拿大就是国家非常的这个放松的一个国家，什么都不太管的。那么这么多年被中共侵蚀的很厉害，从这个海外警察干预选举、经济胁迫各种方面，所以人家说哟，这个特朗普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了。不过我看来，加拿大已经成了中共的这个一个省了呀，所以他却那么想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外交谈判多少年呀？大概是从7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偷盗美国的科技的时候，有这个冲突的时候，就是谈判没有任何作用，这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么多年，唯一有作用的就是这个2018年川普加税。而加税本身呢，它可以这个它很灵活的，它可以今天宣布加税，明天如果有改善，我就可以撤掉。你比如说哥伦比亚那个案例，当天就可以撤掉。所以加税比起外交谈判，甚至说军事干涉，那都要有效和成本低多了，对吧？好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现在这个媒体炒作加税是不得了了，就是像世界末日一样的。但是你细分析起来，美国经济27-28万亿，对吧？那个中国和加拿大和美和这个墨西哥三国家，现在墨西哥第一了，墨西哥第一，加拿大第二，中国第三，是美国的这个三个大的这个贸易国，他们总加起的这个产品呢，大概是这个10000多亿，15000多亿到美国，那么也就是说占美国将将也就5%的样子，5%的样子，你加税，中国10%，这个那两个国家25%。全部加起来，那也就是占了这个整个美国的总产值的差不多1%而已，很小的。关税在美国收入不是很大，为什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反而出手更重呢？那当然有一个可以解释的，就是说中国体量大，是吧？中国的这个政治和军事的报复，就是各种方面的报复能力，当然远远大于那两个国家。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确实是还是比较是相当谨慎的。那么加拿大和墨西哥号称是美国的盟友，很小，而且我还要加一句，这个大小在加税上也是不同的，因为这个外贸占美国的比重在这四个国家里是最低的，它只有20%多。 进出口加起来才20%多，那么它进口才10%几，那么墨西哥、加拿大外贸对他们的这都超过了50%啊，中国也超过了30%多，30%，所以你这样来讲，外贸对你相对小，对你加税，你的影，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负面影响就远远小于对另外更加依靠外贸国家的负面影响，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很，就对大国来讲是一个很有利的武器。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加的更重呢？因为你要从这个效果考虑讲，这样加的很重，对这两个国家打击非常大，那他们可能就会很迅速的改变嘛。中国的改变是很难的，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朝野都知道，美中两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关系了，而且美中两国也没有真的解决方案。美国不会在原则上让步，中共在原则的问题上，就是说永远支持上也不会让步。所以就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是这个样子，加拿大和墨西哥反应都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加拿大，从民众到官员可谓是满腔悲愤。许多人呢提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美中贸易战期间，加拿大配合美国扣押华为孟晚舟，得罪了北京，说中加关系至今都没有恢复正常。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美国与南北两个邻国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特朗普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心里，有人说他心里没有盟国概念，或者呢他认为美国足够强大，不需要盟国，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哦、啊。就是说呢，川普从这个2.0呢，他从这个竞选期间的时候呢，他所谓的这个让美国再度伟大，他其实就特别的强调关税这个东西。那我们从他的国内的这个支持的群众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是政治性的角度吧。他当然就是说在乎的就是说他的支持群众，你可以说除了这个美国的版图里面的东西两岸的大城市之外呢，那你会发现中部这一块有很大的部分是川普的支持者。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用一种阶级的角度来看的话，用一种城乡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美国很多大城市以外的这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川普的。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川普的政策里面就会特别着重在这个资本家跟劳工这一块，这是我的个人解读了。那有换言之呢，那如果说再把历史脉络再搬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跟中国交 WTO 是两个关键的地方、这两个事件的发展呢，让整个美国的产业里面呢出现了很多的失业族群。所以川普的关税政策呢，其实就经济的角度来讲，就是第一个呢，他要把这个美国的制造业重新拉回，这个制造业拉回，这个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第二个就是说他要平衡贸易的逆差嘛。那第三个就是说他要创造就业机会嘛。单单从关税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个人会有点担心的是见树不见林，因为川普的经济政策不是只有关税，当然关税讲了很多，全世界最害怕也是一个关税。所以说呢，还有就是说他是不是能够促进他的整个就业机会，还有平衡的贸易逆差，我想这还有很多东西。见树不见林意思是说呢，不能只有看关税，你还要看看说，比如说他对企业家的减税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呢，我觉得说呢，美国呢长期以来，我觉得川普的思维当中，他是一个很保守主义，他不是新保守主义，他是保守主义，他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他换言之呢，他始终认为美国在跟全世界接轨之后呢，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美国的市场开放的结果是让很多的美国以外的国家搭便车，就是 free rider。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让美国的经济失去优势，他非常的体悟到美国的实力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就是经济。那经济开放的结果呢，却让很多国家从后面追赶上来，侵蚀美国的经济优势。所以当然呢，他在这方面呢，就要把这个这种搭便车的，就是你免费搭便车，你侵蚀了美国，那我就要让你付出一些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川普做了很多在对外，在对全世界来讲啊，他想要做一些成本的这种删减啊，甚至呢在他国内里面他创造开源，比如说他能源产业，能源的产业他要解禁。好，那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要让他的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再伟大。那当然你会发现说呢，有些人就会喜欢选边站，那你对你的盟国这么做，我其实呢我不认为他对盟国的这样的一种暧昧不明，没有像以前这么友善，这不代表说他对他的敌人就会变得非常友善。我想他还是在玩一种权力平衡的模糊策略。
好的，
他想要在双方得到一个最大利益。另外呢，我要讲关税政策呢是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我想川普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 他的关下想要转罪在三个，第一个是美国的进口商，第二个是美国的出口商，第三个就是海外的这些出口商出口到美国的。如果说这三个出口商，如果说这种美国的进口商跟这种从国外来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口商，如果能够吸收成本的话，那当然就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了。当然历史的数据是告诉我们，大部分最后的成本最后的价格是会转嫁在这个所谓的所谓的这个大众消费者。我想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见树要见林了，就是说关税只是其中一种，我们还要看他其他的政策 的是否的配合。
好，
我想呢这个整个来讲，他是从经济的角度要来重振美国的这个优势，
美国优先啊，这个以美国优先为主要目的。我们来看看刚才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啊，一位叫王维仁，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抓毒贩有那么难吗？有必要上升到打贸易战的程度吗 ？”Real 啊 ，Cephius 说：“三个都有芬太尼，解决芬太尼问题等于问题解决一半，只剩下加墨的非法移民问题，可见。”一半的问题，加墨是被中共拖累。Bad Boy 613说：“杀鸡加拿大、墨西哥，紧侯中国，川普拱货。” OK， 然后下面一个叫 Orange 说：“长期呢是幸福的，短期是有困难的。团结在 X 的领导下，困难是会克服的。总结，好日子都在后头。”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特朗普呢，刚才赖教授讲到，特朗普是非常痴迷于关税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因此呢，被外界呢戏称为关税帝或者关税王。他表示关税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而是会带来成功。他举例说，美国一战前后最强大最富裕的时代就是美国关税带来的。他还认为呢，关税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美国人甚至可以因此而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了。我来请教李教授，许多人对于关税的看法可能和特朗普不一样，认为关税战或者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哈，这个双刃剑是肯定的，这从经济学角度，我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关税是好事儿，他都认为关税是影响自由贸易、影响效率的，是吧？而且是两败俱伤。那么我们还要细分析一下，就是说在美国现政府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理念下，关税是一个超越经济的战略武器。它为什么是战略武器呢？就是因为它实起来非常快，非常就是一下就能够摁着你的痛点，而且他想收回来就收回来，不像刚才我讲过，不是像什么战略谈判呀、反复的打太极拳呀，或者说甚至军事，那都是最最不好的选择嘛，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先看看他，你就说你这个关税能不能解决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是不可能的。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美国的这个总产值里收入能占到8%-10%左右，8%左右，美国的这是很大的了啊。关税在这个增加税之前，每年美国收的关税只有美国总产值的0.3%，很小的了。美国的关税的税率也很低，在这个2018年贸易战之前只有1%-2%之间平均，贸易战以后也就2%多一点，很低的了。这次加税能够加出来，如果就按他这想的这么加法，粗算起来能够占到这个国民总产值的1%左右，那就是说现在加出来这部分比美国历年收的那个关税的总和还要大点，原来是0.3几嘛，0.34，现在是一，所以你加起来了占了整个的这个美国总产值的1.3几，所以说确实是很小。到了这个消费者身上，那个影响大约是1000多美元到2000多美元，就一年美国的家庭收入是80,000美元平均，那么1-2000美元，至少在中产阶级以上影响很小，对低收入确实有影响。这就是，所以总体来讲，我这很佩服的一点就是说，全世界特别是你们这些媒体，把这个关税炒得如此之大，就简直是世界末日。这恰恰是 特朗普要的一个效果嘛，让对方害怕，让全世界害怕。但实际上呢，那在经济上，我们在2018年到这个新冠病毒之前2年，这个关税影响确实没那么大。
嗯，
那时候现在已经计算出来了，也就1000多美元的影响，对吧？所以这个是它的经济影响是很有限的了啊。那么它的这个刚才讲到，这个紧接这个还是一个实际上是高估的，因为耶伦前财政部长，那也可以说是现在政府的一个反对党了，他是民主党。耶伦都说了，他说关税影响没那么大，下面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就是说现在我们一直在跟中国脱钩嘛，都要这个产业链要这个分散嘛。第二，你这个这个买这个买进产品的渠道也要分散嘛。第三，美国自己还会要恢复一些制造业嘛，所以这些加起来的话，那恐怕连1%的影响都不会有了。
好，我们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对这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呢，仅仅是他全面关税战的一个序幕。他明确断言，将对欧洲征收关税，未来呢还有可能向亚洲的贸易伙伴啊，包括日本呢、台湾呢、韩国征税。我来请教赖教授啊，这个特朗普确实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总统，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请问您怎么看他的关税理论？他如何通过全球关税战来达到让美国繁荣富强的这个目的呢？
这个我还是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就我的文献分析里面呢，不是所有的经济学者呢都反对关税这个东西啊。
嗯，
那至少我就可以明确指出来说，有几个保守派的智库当然是居于少数了。如果说有100%的话，大概有几%人是支持川普的关税，真的是是有利的啊。那这个是我从我现在看到的。那当然这中间里面有没有一些价值观啊，或是政党认同，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智慧了。第二个就是说呢，我必须要讲啊，这个关税战当然就是开启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新重商主义的一个竞争，就是说呢关税政策、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个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确定的事情。所以它开启了一个保护主义，也就是说呢，政府可以创造企业，政府跟企业可以合谋来创造整体的利益。所以呢，政府就用行政力的角度呢来介入整个贸易，关税、非关税障碍都是常见的一个保护主义的说法啊。那这个当然就是背后就是说扶持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弱势的产业，以及已经。这个在全球化年代呢，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的非技术性劳工，那这就是这个东西在上个世纪里面呢，像最有名的这个 Paul Krugman 的这位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都讲过，现在是一个所谓的重商主义的一个竞争的年代。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说，那关税到底要不要？我们看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我们必须要体验一个事情啊，这两个国家出口到美国的比重是远远的高于美国出口到。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的比例，所以呢，我们在看这种关税这种经济手段的时候，双方的这个出口的比例占自己 GDP 的多少，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说，那它到底是科哪一种关税？有一些产业本身在海外，在全世界就没有替代性，比如说台湾这阵子呢，沸沸扬扬在讲半导体的事情，半导体的产业只有台湾可以做，你有晶片的设计，没有晶片的制造，没有一个成熟的良率，那。所以半导体的你给它科关税，但是实际上它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你今天科关税的产品如果在海外寻求不到所谓的替代性的话，那这个关税武器形同没有效，甚至会反扑。所以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要看，比如说加拿大的很多的矿产是它的优势，那墨西哥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便宜的劳动力，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对美国来讲，那加拿大跟墨西哥到美国的比例，出口的比例显然它占他们自己 GDP 的比例就高于美国出口到这两个国家占自己国家的，如果我的资料没有看错的话，美国出口到加拿大跟墨西哥的比例占美国的 GDP 只有3%而已。所以说美国对它课关税，你说对它有多大的影响呢？我想在这边呢可以留下一个伏笔，我们可以慢慢来研究。
嗯，
那当然呢，川普最大的目的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代表一件事，就是说未来的年代就是财富创造权力创造财富，然后呢财富呢进一步的来创造权力。那我觉得川普呢关税只是其中之一，我刚才有太特别讲，你还要包括他对企业的减税， 啊，以及他的移民政策跟他的人员政策等等。你看看他对加拿大的这个出口到美国的石油，那美国川普呢在任内也讲过啊，他对他自己的美国辖下的这个页岩气的解禁与否，那这个人员政策呢，那也是关系到企业的营运成本啊。所以我个人会认为啦，哦，这个未来就是一个大家当然世界各国在面临川普的时候就要注意他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保守派，
嗯，
他没有什么对要注意他这个角度呢，然后来跟他所谓的这个 deep and take 所谓的谈判。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鱼次郎说，不论世界各国愿不愿意，美国的关税战就宣告全球化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呢就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差别待遇了。不只是国家如此啊，如此个别的国际企业也将如此，这将触发世界各国都会自行订立自己的关税标准。狮子先生，特朗普贸易战是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表现。特朗普宣布对加墨中征收的新关税引发了全球股市投资者关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不确定性。美加历史上有多次贸易摩擦，也打过贸易战，盟友不代表就完全没有矛盾。 Bonsi 说，美国自己没管好他们会触发自己人，美国自己国内没管好不代表别人就没有问题。 Terry 说，这点特朗普得向习主席学习，要大度大方些，直接给非洲贡献3600亿，不带任何条件的。好，一位叫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重税，这是敌友一视同仁的节奏啊，还真不知是特朗普好吃窝边草还是在推行远交近攻呢。很多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呢，对于这个美国这一次跟盟友大打出手呢，感到忧虑。我们来看啊，下面的问题呢，会涉及到这些讨论。中国这一次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总而言之呢，是比较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言它要平静得多。也许是春节假日期间的关系，北京的反应好像只局限于商务部一位发言人口头表示反对，没有任何反制措施，只是要求在国际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解决争端。来请教李教授，北京的反应为什么相对平和？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通话中事先有准备呢，还是因为10%的关税看起来没有突破中国的底线？
那个没突破底线哈，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说要甚至要加到60%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另外的最主要的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那就是中国的政体跟另外两个国家不同。另外两个国家这个政治领袖要面对选民，你面对选民一定要强硬啊，你不能表现出软弱，表现软弱你就没选票了。这个包括这个巴拿马的总统都要先强硬一下嘛，对吧？那哥伦比亚更不用说，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区别之一。另外呢，中共他但这就讲到这儿，中共没有这个选民的这个这威胁嘛。这个习近平也不用出来这个拍桌子表示他多强硬，来这个打倒反对党，哪有反对党在中国？没有。那么另外呢，中共确实比较这个看长线，他已经对这个特朗普上台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了。
嗯。
另外，他使用这个世贸，他跟那两个国家不一样，他使用世贸组织出来做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一个算计。
嗯。
第一，世贸基本是在中共这个非常巨大的影响之下，你要去过世贸的这个总部，你就会看到世贸总部外面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式花园，上面写的中国商务部送的啊。所以这个世贸可以说吧，已经被中共买通了，所以他用这个。第二呢，在世贸上他又摆出一个，哎，你看我呢多么遵守法律的一个形象啊，所以这个是他得分的地方嘛，是吧？我就这么一个。
好的，
是。
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呢，现在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看到许多这个报道啊、文章啊，都有这样的感觉，说习近平的中国似乎成了 坐山观虎斗的旁观者，现在是旁观美国与邻国斗，稍后呢是美国与欧盟斗，最后呢可能是美国与亚太国家包括台湾斗。当然中国也不能置身度外，但是北京和习近平呢肯定认为自己的压力好像骤然减轻，暂时不会是特朗普的主要矛头所向。请教赖教授，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觉得如果习近平在那边坐山观虎斗很开心的话呢，我觉得他的政治谋略也太粗浅了一点。一个理性的一个政治人物，一个领袖呢，想要超英改美的一个这样一个霸权领袖，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很粗浅的想法，只是啊，我想他应该很担心的是说，美国想要在他的盟友跟他的这个敌人之间呢，创造一种模糊空间啊，然后双边套利啊。我觉得这是这样子。一方面呢，美国呢，想要在，我觉得你要从他的整个政策的脉络来看，现在在川普的这个内阁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抗中的，从这个 Marco Rubio 到这个未来要成为国防部长啊，全部都是抗中。当然，其中有几位是对中国是友好的，我们也知道。所以呢，官僚的政治背后呢，他们是怎么角力的，利用他们职位获得最大利益，这个当然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整个抗中色彩，我觉得美国现在是把中国当敌人，但是呢，他是用一种比较是这种所谓的权力制衡的手段。一方面呢，他在亚洲需要盟友，但是他又担心盟友的过度依赖他侵蚀美国的优势。那方面呢，他又故意释放出跟中国友好的讯息呢，让中国跟他有关系，然后来刺激他的盟友。我觉得他是一种在玩一种政治模式。如果说习近平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话，
好的，
那他真的就是用他的粗略 AI。我认为现在他们是很紧张，因为现在的美中关系对习近平来讲没有变坏的空间，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很严重的下滑，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很静悄悄的在旁边呢，想要看整个事态的发展。那我要讲，现在川普用这个关税战来促进盟友来跟他谈判，这个是一时的，你要放长期。如果通过关税来跟他谈判，然后后来双方的关系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有共同的利益的话，那这个关税是可以解除的。
好的，
所以呢，我要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一位观众这个聊天室里观众的网评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Henry， 他说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加阴谋论带方向。以前加过关税给中共，所以川普再加10%，后面看200斤改不改变，不改变再加，不会辜负5毛的愿望的。川普会继续有动作，人家川普很多想法，很多美国利益都已经想很多时间推进去做了。感谢李少民、赖荣伟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 DeepSeek 神话逐渐破灭， AI 革命还是中国炒作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 DeepSeek 神话逐渐破灭， AI 革命还是中国炒作？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 AI 聊天软件 DeepSeek 也叫深度求索，在华尔街和硅谷引发了震撼一周之后呢，市场和科技界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审视 DeepSeek 在中国投资技术创新，这个在投资规模啊、技术创新、内容审查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匆忙呢，在春节前夕推出的 AI 新产品，随即而来的是竞争对手的调查，美欧国家加紧芯片禁运、软件下架、安全审查等等。几天前还是改变中国国运的民族骄傲，正面临一场风暴。中国国内自媒体流传的网文，不查遥遥领先，一查又是骗子，引发热议。文章担心 DeepSeek 隐瞒巨额投资，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搞短平快，结果可能是汉芯一号的国产芯片的翻版，所导致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后果呢，将是美国进一步加强对芯片和技术的管控。那么 DeepSeek 究竟是 AI 技术的一次突破，还是一场炒作？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是否具有挑战美国的实力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光华科技学院助理教授赖荣伟和欧道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少民。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引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一个星期前，我们看到 DeepSeek 的所谓横空出世，对于国际科技界的震撼似乎逐渐平静下来了。看到网上有评论惊魂48小时，凤凰变土鸡，这话虽然刻薄了一些，但过去一周 DeepSeek 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让围绕中国这款 AI 软件的国际评价和舆论出现了变化。首先我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时隔一周，您现在如何评价 DeepSeek 啊这款软件，它真的是由凤凰变土鸡了吗？
应该是说呢，它从一个比较是夸大的回归到一个市场的真实啦。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了哦，我们在看这个股市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啊，不管这个早在台湾呢或者是全世界讨论中国的认知作战的时候，市场上有股市、有期货、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选择权的产品的时候，市场总是充满了所谓的假消息。假消息那就是说总是有人想要来买空跟卖空嘛，所以市场本身就会充满了假消息，有何况是中国的这个它是一个党国的一个国家，中国呢一直想要来赶超这个所谓的美国，所以呢中国的背后所制造的假消息在市场上的串流，在市场上的流窜，这个更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我现在呢这几年呢很关注的一个所谓的中国对全世界包括对台湾的金融的攻击。因为全世界跟中国接轨的结果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呢的确在很多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里面呢有所谓的。那我觉得这个 DeepSeek 呢只是把现在的 AI 的整个业界的这个实力呢的一个现状把它凸显出来。它的确不是凤凰，但是呢它是怎么的技术开发，它的成本是多少，或者是它会不会造成 AI 的灭绝，或者是说呢它对于中国对美国来讲是不是，我想至少它丢出来的一个梗就是让大家来充分讨论。只不过市场因为充斥各式各样的假消息，更何况我刚才已经点名了，可能背后还有中国的官方色彩，所以呢这个市场的过度的消化了这个讯息，所以这几天呢就是慢慢的回跌，慢慢的回稳当中。对，
好的。那么一周前我们看到 DeepSeek 在美国和国际科技界造成的最大震动就在于什么呢？说是一家只有区区几位员工买社保、名不见经传的这样一个小公司，居然只花费数百万美元就研制出性能超越国际领先地位的人工智能产品，让特朗普刚刚宣布的那个耗资数千亿美元的星际之门工程颜面扫地。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现在一周过去了， 国际舆论发生了什么变化？ DeepSeek 在投资规模、技术创新、内容审查等方面又暴露出哪些问题呢？李教授。
这个 DeepSeek 的宣布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他的角度也很成功，就是你刚才讲到，他说我只有500万美元，就做出来了你这个数十亿美元做出来的东西，这一下子，而且他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绕过了英伟达的软件那个芯片啊，做出来，大家都认为这个没有人可以在人工智能上必须用英伟达嘛，所以英伟达这些年炒得太高了，所以实际上 DeepSeek 这次的对股市的影响最大的受它影响的就是英伟达，其他的短期波动回来了，但英伟达确实还真掉了一块，也最近也没有太回了，是吧？那么好了，这是它当然了，英伟达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太高了嘛，市场总是会找一个借口来调整一下，获利是比较丰厚的人就趁机就离开了。好了，那么 DeepSeek 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一出现，那个川普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首席就说了，这他用的就是蒸馏法。什么是蒸馏法？网络上有一个钓鱼的这个漫画非常形象，说你说美国的 AI， 它就美国的 AI， 你就想它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它是一个general purpose， 那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它就是非常广泛，它无所不知，它呢在河里去钓这些有价值的鱼，那功夫确实很大，要是这个成千上万的高级芯片。还要花很多的钱，他钓起来鱼放在桶里，这是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工具嘛，我们去看就好多了。那么那个漫画就是说，他在河里辛辛苦钓上鱼，放在他的这个小桶里边，那么结果呢 ，DeepSeek 在他身后，在他的桶里钓鱼，这就是很形象了哈，
这就是蒸馏。
对，他这么说吧，这个美国的这个比如说 ChatGPT。通过了广泛的多年的学习，那么大的工程，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爱因斯坦，他懂了这个比如说相对论。那么好了， DeepSeek 就用这个软件问你，就是每秒钟问你很多很多问题，不断的问你，你不断的回答，通过很短的时间强度的这个询问，你呢你都有问必答，最后过了几个小时他就是爱因斯坦了，就这么简单呀，是吧？所以这就是蒸馏法。那么蒸馏法是不是新东西？并不是新东西，所有的在这个业界里都知道蒸馏法。所以 DeepSeek 它用了，比如说这个 Meta， 就是这个脸书的这个总部的，它有一个公开的，就是代码公开的这个 AI 的人工智能东西嘛。他说你可以用，但是条件是你不得用这个来开发你的 AI， 你的那个人工智能跟我竞争。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迹象，就是说。他DeepSeek 确实用了美国的 AI， 而且呢，这个就实际上是违反了他们的这个业界的规则。业界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如果都用的话，那么好了 ，DeepSeek 是个什么产品呢？他对新闻的这个审查，他对信息的审查，政治敏感不能出现，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用多说了哈。那么他出现的呢，他的因为他是根据美国的这些已经训练好的数据训练的，所以呢。他就省了很多成本，但是不是500万我们不能说，现在又有说法，他后面几亿啊，另外他是不是有真的突破啊？我们在讲真的突破之前，就是说这个蒸馏法呀，确实会使这个第二步开发的这种 AI， 特别是呢有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全面，像这十万个为什么那种，而且你某些方面很强，你比如 DeepSeek 最强的方面就是逻辑，就是他算数学题算的比较好，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语言模式不行，因为它有审查嘛，它语言模式它基本就是抄一部分那个美国的，另外很多尖端问题根本就不回答，它就不理你，是吧？但是它的成本就特别低，因为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啊，很多的专业公司业界人家要用它来给它解决问题，你是要付费的，不是我们这普通消费者付，像比如说我给 ChatGPT 付20块钱，不是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让你计算某种东西，我让你解决某个方案。如果你这样，我也看过有些报告说，你像这个分析新闻条目啊，这个10000条新闻你来做这个内容分析的话，那么 DeepSeek 比起这个 ChatGPT 要便宜很多，便宜上百倍，但质量也低很多，因为所有敏感的消息它都不给你分析，是吧？
好，
这个是一个。所以呢，长远来讲， 那么就所有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就有一个选择，你要用从零到一这种原创性的百万个十万个为什么ChatGPT 这样的功能的话，你就要付费的话，那就会有付费，就很贵，就相对贵，而且它的开发成本会非常高。那么你跟在后头在人家桶里钓鱼，用蒸馏法就会把它弄得很便宜，这对这个 AI 是一个最大挑战。另外还有一条，DeepSeek 并不仅仅是用了这个蒸馏法，它呢，它可能是就是人们都说它因为中国的这个码农便宜嘛，中国的这个程序员便宜，它用程序员去解决很多方案，然后就找出一些在某些方面找出一些路径，可能可以绕过英伟达的芯片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英伟达比较担心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还在于验证，是吧？所以呢，这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贡献的，有一些有一点点就不是原创的创新，也有一点中国人叫做从一到 N 的那种改进式的创新，还是有一些的，是吧？
的确啊，中国人非常善于呢，就是这个研发短平快的这样一个产品，擅长呢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开发出最实用的这个产品。我们下面接着来讨论啊，一位叫天地良，我们这位网友他说 DeepSeek 就是通过 OpenAI 大量提问进行蒸馏来得到数据而已，所以 DeepSeek 的成本和其他的人工智能相比是低到不可思议的，但是通过数据蒸馏来完成自己的 AI 训练应该是不合规的，但是任何 AI 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用户进行数据蒸馏，但是会引发其他的 AI 的防范，也可能会让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 AI 进行更严重的封锁。另外一位生生世世，事实上啊，生生世世啊，他说事实上呢 OpenAI 呢，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 ，OpenAI 是这个美国的那一款聊天 AI， 这个叫ChatGPT 的开发公司。说 OpenAI 对大量别人的数据进行蒸馏得到的模型，也没有任何公司授权 OpenAI 使用自己的数据进行商业行为呀、啊。嗯，这个问题呢是有争议的啊。我们下面呢。这个没有多少时间呢来讨论大量的技术问题了，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在中国呢是在春节前夕匆匆忙忙推出 DeepSeek 啊 DeepSeek 这款软件，配合春晚张艺谋导演那个机器人跳舞，外界评论目的呢实际要营造啊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这样一个氛围了，来鼓舞国人的士气。前不久中国六代战机升空，最新型两栖攻击舰下水，都不乏这种炒作的意思在里面。我来请教赖教授，您在台湾就近观察，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科技实力？您认为它目前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想不要高估了哈，我就单单指 DeepSeek 啊 ，DeepSeek 现在网络上很多的新闻呢都搞不懂，它到底是在讲的是 DeepSeek 里面的大型语言的模型，还是在讲就是所谓的 DeepSeek 去年的 V3， 还是在讲今年一月推出来的 R1， 就是推理的。很多的数据其实都是在讲的是去年年底的 DeepSeek 的这个 V3 大型语言模型，它号称说560万美元。然后呢，这个什么十分之一的 Meta， 20分之一的 OpenAI 的研发呢？但是它这个成本指的是最终训练的成本。基本上呢，有人就做出统计了、啊，它搞不好呢，已经超过了，光是它搞总体的支出有16亿美元，而且它这个 DeepSeek 里面的 AI 的员工的平均的年资啊，有到130万美元的，高出中国其他的以外的 AI 的工程师。所以说呢，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数字给影响了，我们要认真去查证。也就是说，它560万美元指的是最终训练成本，就是在刚刚的这个李教授讲了，它是在一种所谓的 destination 这个所谓的蒸馏啊，这个台湾的这个翻译叫做这个所谓的蒸馏这个东西，这个是 AI 的常见，就是用 AI 来训练 AI 来训练 AI 不是不行，适用于新创企业，但是 AI 跟训练的 AI 的会有一个问题 ，AI 会灭绝，什么意思啊？ 你如果 AI 的生成式的 AI 里面的都是有错误的资讯，你从一堆有错误的资讯里面的 AI 再去生成 AI， 请问一下这样的 AI 会变成是怎么样？
嗯，
所以说呢，中国的 AI 就是有这个问题，它政府钳制市场，包括自由人权这个东西是敏感智慧。
嗯，
虽然说 DeepSeek 是一个开源的，它可以让人家去修改它的这些程式码，但是呢，在一堆的有错误的 AI 里面再去发展 AI 呢，这就是未来 AI 可能按照中国的字眼，它可能会内卷化。
好，
我来讲一下中国现在的整体的科技。在 AI 的整个晶片的设计的上游里面，美国跟它的盟友是居于优势。你 AI 晶片要有设计，要有软体，美国是优势 ；AI 要有设备，要有原料，日本这些美国的盟友。然后 AI 的这个晶片的中游，台湾是具有优势，台湾的这个具有这个优势。你要一时之间要赶超。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必须要有大量的金钱，而且我现在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DeepSeek 他说用辉达的比较低阶的晶片来完成，这根本不可能，有人就说他搞不好已经藏了5万颗的晶片，里面有 H100 的晶片，所以说呢，这个数字都是他没有公布出来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公布的数据呢，都是受过政府控制的美化过、你这个东西不查证，我们没有办法去窥探科技业的这个实力。我要讲中国科技业的未来，它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它没有一个充分自由可以面向社会市场的这种所谓的中小企业。台湾也是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台湾不会允许国营企业这个类型的企业独大，台湾会让很多的民间的企业呢去发展，进而来引导整个国营企业跟整个政府的走向。中国是在打压市场经济的，然后呢，习近平是在，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希望他有多大的创新，有多大的竞争力呢？我真的是很匪夷所思哎。
好的，
你看看中国的民营经济现在是它的惨状是如何，所以我就用这个角度来跟你说明，为什么我不太看好中国的这个科技业的未来能够赶上。
好的，谢谢。
美国的创国的这些先贤就认为，美国是具有这种所谓的市场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
我们谢谢赖教授的点评，来看看中国官媒如何为 DeepSeek 打抱不平，说美国各大公司研究了 DeepSeek 的开源代码，先是惊讶赞赏，接着就是指控其盗窃知识产权，美国政府开始调查它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最近又使用大量的网络攻击使其瘫痪。是什么能使堂堂世界最强的 AI 大国对一个区区100多人的小公司如此下狠手呢？究其因，不外乎是 DeepSeek 动了人家的看家绝活 AI 神话吧。来请教李教授啊，有人说呢，实际中国自己制作了一个 AI 神话，想用它来戳破这个美国的 AI 神话，结果招致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国安审查和更严格的芯片控制。那您怎么看 DeepSeek 目前面临的这个尴尬局面呢？您大概还有1分钟的时间，李教授。
我要说，就刚才你引用的那些评论哈、有一点这个不太确实。美国并没有，我没有什么证据说美国对他的 DeepSeek 进行攻击。那么，而且美国对 DeepSeek 的反应也没有像中国报道的那么严重，是吧？那么这个 DeepSeek 的前景恐怕也不是很这个，他可以说这次炒作很成功，但之后他就开始慢慢的削弱，因为就算在中国本身他也面临的阿里巴巴等等的竞争。那么他毕竟是一个大规模语言模式嘛，大规模语言模式在一个有管制新闻管制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成功，我们已经讲很多了。就算他的开源代码，那代这个源码开源公开，他也不是真的能够全部公开，他只能公开一小部分他认为对他没有威胁或者说不泄露他这个新闻审查的部分。所以他在外国是没有市场的，他自己说的也很明白嘛，他的市场就是在中国。那么刚才我很同意赖教授讲的，在这个中国，你如果是在新闻不公开的情况下，你培训的机器人跟真人没有区别，就都是在这个经过政府洗脑了，经过政府洗脑以后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信度。所以如果总结起来，我也不太看好这个前景。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赖荣伟、李少明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1卢比奥斥 好自为之愚蠢，访拉美剑指中国。二，特朗普会黄仁勋，美中芯片大战烧到台湾。网友们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